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标杆人生。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保罗用赛跑来比喻自己的一生。另外呢，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里面，保罗呢也是用了赛跑，然后还用那个就是冠冕，也就是得奖赏，来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行。腓立比和哥伦多这两个城市呢，都在希腊境内。特别是腓立比，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路线的时候，从亚洲进到欧洲的第一个主要的一个大城。腓立比，因为那时候我跟杰西卡我们都去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这腓立比是保罗在就是进到欧洲，就是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它是罗马帝国在欧洲马其顿这里的头一个驻防城，所以有很多的罗马的帝国的退休的士兵都驻扎在那里。因为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这个城市里面的公民都享有跟古罗马帝国的，特别是他们的首都罗马的公民一样的权利。所以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你可以看到那边有这种古罗马的这种澡堂，还有剧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设施，非常非常的豪华。然后保罗，我们也知道，通过腓立比书和那个使徒行传，保罗在那边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教会。保罗后来离开了就是腓立比，然后离开了马其顿，然后来到雅典。他在雅典的市场干嘛呢？他每天就在市场上与人辩论。辩论什么呢？就是传福音，就是把福音转给在雅典的不同的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也包括犹太人，当然还有就是外邦人。然后他离开雅典以后，就来到了哥林多。哥林多呢，离雅典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就差不多就像我们这里去多伦多差不多。那时候我跟杰西卡去那边，他就非常喜欢说，雅典不错，但是那个太拥挤。哥林多挺好的，挺像省开水的，反正离雅典也只有一个小时路程，也挺快的，所以我们就特别特别喜欢哥林多那个地方。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它是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所以呢，它离开雅典这个就是，它是怎么说呢？它是有一个 canal， 它是把那个就是可以阻拦了，所以它其实呢，怎么说呢？去到雅典，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兵家要地，他差不多就是怎么说呢，一夫当关，然后其他人你没有办法能够进去。你如果要到那个要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定要经过哥林多，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在军事上面非常重要，而且在保罗的时代呢，这里也是商业重镇，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商业非常非常的繁华，所以呢，保罗就在那边呢住了差不多一年零六个月。他与亚基拉和百基拉同住，一同工作。他的工作是做什么？做 tent maker， 就是做帐篷的施工。所以呢，每逢安息日呢，保罗就在会堂里辩论，然后呢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每两年会有一次运动会，也就是哥林多地峡运动会，就是当中有一个，可能要你会看到那张图片，就在旁边会有一个古代运动会的遗址。保罗在希腊待的时间够长，差不多有估计差不多两年左右。所以他对当时希腊人的热爱运动是非常非常清楚，也非常了解。也不知道保罗在当时也 亲自体会参加古希腊人的这些运动会，但至少他肯定是知道希腊人是非常喜欢这项运动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和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两卷书里面都用了古希腊人特别喜欢的运动，特别是跑步，来作为例子，来讲给腓立比和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听。我相信这个是特别能够让希腊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有共鸣，而且特别听了会很兴奋。然后在古代希腊运动会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 popular， 这因为是跟古代希腊人非常特别崇尚健美和运动有关，特别是上古的斯巴达人特别特别喜欢运动，因为对斯巴达人来说，他们的男人的工作就是运动还有打仗，其他的事情是完全不用碰的。所以古希腊的时候呢，据说形形色色的运动会差不多有270多个，最有名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古代奥林匹亚运动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奥运会。而那个地方呢是在奥林匹亚这个遗址上面，所以呢每四年的奥运会圣火还是要去奥林匹亚，然后从那边来开始第一就是圣火的，就是第一道圣火。那第一届古代，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知道第一届奥运会，古代第一届奥运会大概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想过大概是什么时候？古代奥运会吗？对，古代奥运会，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是在公元前776年，所以现在差不多已经快对2800年左右了，真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当时开始呢，就每四年就有一届，但最开始的比赛项目只有一项，也就是赛跑。后来呢，陆续增加了5项全能：拳击、摔跤、战车、赛跑、赛马等。然后5项全能呢，包括了铁饼、标枪、跳远，然后决力，还有就是赛跑。然后除了奥林匹亚运动会在古希腊，还有另外3个非常有名的运动会，一个就在德拉斐的皮提亚运动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刚刚说的哥林多地下运动会，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在尼米亚运动会。我们当时在那边学习的时候，因为这个几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考古学家已经在这个几个地方把当年的一些考古的遗址和遗迹都已经挖掘出来，所以这几个地方呢现在都已经被希腊政府作为世界遗产然后完全保护起来。但在古希腊的时候，运动员在比赛后夺冠会得到奖赏，大家猜一猜他夺冠以后会得到什么奖赏呢？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就是有100万美金，然后豪宅、赛车，还有当时的古代还有骏马，是不是这些东西呢？或者还是其他什么好东西呢？都不是。那当时的运动员比赛夺冠，他们的奖品是什么东西呢？他们会得到冠冕。大家想想冠冕，你脑海里面的冠冕是什么样子？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冠冕。所以古希腊就是他们运动员比赛以后得到奖赏就是冠冕，在当时来说冠冕呢就是用橄榄枝的树枝和树叶所编成的花冠，还有就是用月桂树的树枝跟树叶来编织的花冠，当然都是很新鲜的，而且橄榄树呢也是很特别的，也是从一些特别的地方，特别像奥林匹亚那些很特别的就圣地，然后采取了橄榄枝的树枝来做成的花冠。月桂树的花冠呢，也就是后来我们叫桂冠。所以桂冠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名。所以摘取桂冠，也就是要夺得第一名。 所以在古希腊时代呢，这些花冠，也就是这些漂亮的花环，就是古希腊运动员然后在比赛得冠以后可以拿到的唯一的奖赏。当然除了这以外呢，就是当时很多人为了来庆祝，就把这些运动员高高举在头顶上面，然后把树叶还有花然后就抛在他们身上来代表这种庆祝。当然他们回到各自的城邦里面，然后当地的诗人然后呢也会为他们谱写诗歌，当地的就怎么说呢，人工巧匠也会为这些运动员来做一些雕塑。所以在现在现在希腊的各大博物馆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古代的运动员夺冠以后的雕塑。对于这种庆祝，波斯大帝薛西斯就是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些希腊人为了一个花环争得面红耳赤，他觉得完全不能理解。但是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些橄榄树枝的花冠还有桂冠对希腊人来说是有非常重要而且特别的含义，是一种极大极大的荣誉。在古希腊时代呢，不仅是运动员还有诗人，他们都会戴这个橄榄树的花冠还有桂冠，还有就是皇帝呢也会戴就是这种新鲜的橄榄树的花冠和桂冠。当然还有就是像橄榄树花冠一样的这种金色冠冕，就是当中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到。然后这个当中这个图片呢是在就是希腊的维尔吉纳，也就是马其顿王国的第一个首都，然后就是维尔吉纳现在是一个马其顿的国王坟墓博物馆里面，然后它里面出土了很多就亚历山大的父亲，包括他的父亲腓力二世，还有其他一些国王的一些的冠冕，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文物。到了1896年，就是现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在这届奥运会上面呢，冠军就戴着橄榄树枝的花冠，然后亚军呢就戴着桂冠，到季军呢就什么就是橄榄树枝花冠也没有，桂冠也没有，只有一个铜牌。到了2004年，奥运会又回到雅典，在这一届奥运会上面，然后冠军、亚军和季军都被戴上了象征着非常荣誉的橄榄树枝的花冠，所以这一项就是传承着差不多2800年左右的这个传统，又回到了雅典。好，我们刚刚简介了古希腊的运动传统以及他们运动员所得到的奖赏和冠冕。现在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一段短短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腓立比书3:12-14。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我想应该大家弟兄姐妹应该都很熟悉，而且呢这几句话呢真的是耳熟能详，所以我就觉得怎么说，因为刚从希腊回来，然后也对那边的一些遗址到现在还留在脑海里面，还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就想在这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呢，保罗要跟我们讲的就是怎么说呢，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的标杆直跑，因为对保罗来说有标杆的人生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而且作为一个基督徒是要找到我们的标杆，而且有标杆的人生才是最有盼望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标杆人生的标杆主要是从腓立比书3:12。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再一起念一下好吗？腓立比书3: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 赛跑如果没有标杆，或者说没有终点线，这场赛跑好像应该是没有什么看头的，应该是没完没了。到底什么样才是最后算是赢了呢？那人生如果没有标杆，或者说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正确的目标，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没有意义。我们要过有标杆的人生，那我们人生的标杆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目标，或者说没有标杆，这就像一艘船航行在大海里面，它没有罗盘，它非常在海上非常容易失去方向。我们也听过很多，特别像百慕大三角地区很多船失事。当然有的时候在外在的一些环境也会干扰到我们在人生当中的一些走向，也会干扰到船在海上的航行。那如果我们没有神，那大家想想看，再想想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仰的时候跟现在我们已经有信仰，人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是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其实他的结果其实大家都是可以知道的，而且是没有盼望，是非常黑暗的，或者可以说，怎么说呢？我短短的一生，说的悲哀一点，就是只有死路一条。我很小的时候在上海住的时候，最怕经过一条路叫西宝新路，我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上海来的，好像没有从上海来的。这条路非常可怕，因为这条路上有一个殡仪馆，就是西宝新路殡仪馆。我就是每次就很害怕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呢，一进入到那条路上面，就感觉到非常阴森森的。还没有进到殡仪馆，就感觉浑身感觉到不自在。那如果一进到殡仪馆附近，你就会听到这个马路上面到处都是很多很多人活着的人，当然活着人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披麻戴孝。然后呢哭得惊天地泣鬼神，这个他们就在马路上已经开始哭起来，一直哭到里面，所以真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当时我不要说去到这条路，我一看到这条路的名字我就感觉就是非常害怕，我现在就感觉有点害怕。我们华人常常喜欢说，就是我们人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特别是很多年轻的父母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的父母好像很少去思考我们人生的终点线，我们的人生的终点线到底要去哪里？哎，真的好像没有这个课程啊，就是人生的终点线的课程要去学习。我们一般都是让小孩在最好是在刚出生在胎教先开始就学习，然后一岁巴不得就开始学英文，两岁开始学法语，然后三岁不知道学什么意大利语。但是我们很少考虑到，就是我们人生的终点线，我们是不是要真的是为人生的终点线去学点什么东西呢？但是告诉大家，我们教会呢，就是来让大家来学习人生的终点线，你要怎么样做好准备，你要准备什么样的证书，你要准备什么样的资历，才可以进到为你的人生的终点做准备。但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需要读英语，不需要读法语，但也不需要考 MBA， 你只要乖乖的听神的话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要比你人生的起点线要学很多东西容易很多很多。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因为他没有思考过人生的终点线，他也没有信仰，所以他的人生呢就是比较黑暗一点，或者比较悲哀一点。所以对他们来说，或者对我们大部分我们坐在的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很多人会怎么样，会就是要及时行乐。有一句话说叫什么说，很流行的，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曾经呢也有很多的名人包括像中国的阮玲玉、傅雷、老舍、三毛、顾城、张国荣、 温美玲、国外的梵高、海明威、川端康成、杰克伦敦、三岛由纪夫，以及前几年的喜剧大师美国的罗宾·威廉姆斯，在面对他们人生的困难时，他们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抉择，最后只有用自杀来了结他们的生命。中国诗人孩子在15岁的时候就进入北大读法律系，他绝对是天之骄子。大家可以想象，在15岁的时候进入中国的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读法律系，所以他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天才少年。他写过一首诗，大家应该都，我想应该都耳熟能详了。我们要不要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可以用一首诗歌嘛？大家可以带一些比较好的来状态，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来，
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美？大家会想，写诗的这个人会不会也像这首诗歌描述的这样，朝气蓬勃，充满着梦想，充满着理想，然后可以去到一个他梦想的地方，就像我们有可能就来到我们的拿个货，在这边开始幸福的人生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孩子后来练气功走火入魔。他虽然去过教会一阵子，然后牧师也跟他传过福音，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在25岁，在最青春年华的时候，他选择了卧轨自杀，了结了自己的年轻生命，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如果他当年，如果他听了牧师的讲道，如果信了耶稣，那他的生命有可能真的就不一样，有可能他就真的可以开始过上他在诗歌里可以描述的那种生活场景。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是真的很可惜，在圣经旧约里面，诗篇90篇这样说：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看了这篇经文，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悲哀？是不是感觉就人生是如此的悲惨，完全的没有盼望呢？但是我告诉你，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它叫圣经。圣经呢，它给了我们一个全然的、积极的、非常有盼望的答案。这个答案呢，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16:33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这样说：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感谢主，因着耶稣，因着神的恩典，所以耶稣也通过圣经这本书也告诉了我们，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有平安，而且我们有一天可以去到天家，可以永远跟耶稣在一起。约翰福音3:16，这节对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我们然后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因着耶稣，我们在世上有平安，然后有可以得到一份 free 的礼物，也就是永生。除了圣经，就是在除了这些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腓立比书3:12。 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就是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在这里呢，保罗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他人生的标杆，也就是要耶稣基督，就是一生要定睛耶稣，仰望耶稣，然后讨神的喜悦。也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这样说，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查验我们心中的神喜欢。除了圣经以外，还有一本畅销书已经售出差不多几千万本，这本书就是华里克牧师所写的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中文叫标杆人生，副题是我究竟为何而活。所以弟兄姐妹，有两本书我们一定要读一下，都是最畅销的书，一本就是圣经，一本就是这个标杆人生。也很多弟兄姐妹们肯定都读过，通过这个标杆人生可以帮助我们对怎么样去读圣经这本书会有更多的帮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人呢会带来不同的人生。不知道各位的目标到底是如何，你是想吃喝玩乐，还是今朝游走今朝醉，还是随便索性反正来了加拿大，反正坐着移民间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还是想既然来到了加拿大要重启人生，开始追求富有事业成功，还是像我们这边很多的属灵比较属灵的基督徒要定睛耶稣呢？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当然我想我们也不排斥功成名就，有这些也不是不好，但是大家要想想这些东西呢都是短暂的，就算有了，我相信这也不能填补我们和你们内心永远无法满足的内心的欲望的沟壑，是永远没有办法填平的，大家我想应该都很清楚。这些呢不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最终的人生的目标和人生的标杆。我们既然是基督徒，也就是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应该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当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最高的榜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就像赛跑比赛一样，所以我们也要像赛跑比赛的运动员一样，我们要很清楚我们前面的标杆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一生为谁而跑，为何而跑。这两张图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感兴趣一点啊。第一张呢是巴西球星内马尔，他是个基督徒，然后在球场上呢他多次都带着一个就是袋子，上面写的就是100%耶稣。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不错的，他说唯有当我们最高的理想是耶稣侍奉基督时，生活才有了意义。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图，下面一张图是美国美式足球明星，他英文叫 Tebow， 中文叫提伯好吧。他呢是一个也挺不错的基督徒，他最有名的就是他每次在球队就是胜的时候，他就会单膝跪地，然后用这个最经典的基督徒的运动员的动作，后来呢就大家都叫他叫提伯跪。然后呢他就会在那边单腿跪地，然后低头闭目向上帝感恩。对内马尔和就是提伯来说，他们都是非常出色非常有名的运动员，他们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怎么说呢，很多的可以说荣华富贵，但对他们来说人生的标杆是耶稣基督呢，会让他们的人生会更有意义。好，我们来看就是 人生的标杆里面的第二部分，就是人生的标杆呢，要竭力追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刚刚我们读的，却不是说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大家都知道，使徒保罗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在基督教历史上，应该可以算是最有名的一个使徒之一。但是他在这里怎么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居然还这样说，那我们要去思考一下，那这个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而且后面我用红字画出来，他说我要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所以我在这边我在想，有可能保罗他在这边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一方面他想到自己在信主之前有可能逼迫基督徒，他有很多的不完全，还有就是他信主以后，他怎么说呢？他因为以前对这个信仰他是不知道的，但他后面就是竭力追求，然后呢到处去传福音，特别是传给外邦人，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个信仰上有很多不足，所以他知道他自己要竭力追求。那连基督教历史上这么有名的使徒保罗都这样说，那我们这些站着或者我们这些站着坐着的这些基督徒，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我们应当怎样行呢？那我们不是应该更要竭力追求吗？那竭力追求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要奋力努力，用尽全力去追求。我们在这边还是有一些年轻的男孩女孩啊，或者就是大家以前也曾经年轻过，对不对？可以想象，你们以前在追求一个，特别是我们这边以前，我们这边的叔叔，在以前年轻的时候追求你的妻子，或者我们这边刚刚在开始追求的时候，追女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奋不顾身、竭力追求的？大家想想看啊，有没有？还是有可能反过来，他在追求你的。但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我们有没有用尽全力去追求呢？如果我们要去参加就是100米赛跑，如果我们的奖赏是一颗，想想看啊，一颗10克拉的钻石，那我们会不会拼着命、奋不顾身、竭力追求，然后去拿这个10克拉的钻石呢？试想，如果我们看那个运动会比赛，特别是100米。如果这些运动员都是一个个都是有气无力的，一点都不竭力追求，那我们还会有没有这个兴趣去看呢？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啊，它叫 Amazing Race， 那加拿大也有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好玩的地方就是，这个剧组就选了一些不同的人，然后呢设置了一些不同的障碍。然后呢，他的这个最后的冠军的这个奖赏应该挺高的，在当年就有100万，所以这个节目引起了很多的，就是一般人，不一定是这种运动员，就是很多的像你我一样的一般人都去参加这个比赛，因为他这个不光要跑得快，还要很多的这种计谋，所以这些运动员，这些不是运动员，这些选手呢，就为了这100万美元。然后呢，就是真的让我们看电视人都觉得挺有意思。但是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跟这些 Amazing Race 或者像运动员的比赛的选手一样，我们也是在开始一次赛跑。所以我们这次赛跑的奖赏当然不是100万美元，也不是10克拉钻石，但是我们这个奖赏是要比100万美元，然后10克拉钻石更好的。大家要不要想想听听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这个奖赏呢，就是卖个关子，接下来会给你。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奖赏。然后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熟悉这个网球名将张德培啊？ 在张德比在十六岁的时候，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人生中的救主。然后十七岁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在他第一次参加这个重大的网球赛的时候，他从三十二强一路过关斩将到了决赛，在没有人能想到，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的情况下，据说他说是在当时在他腿已经抽筋到几乎都不能比赛的这种环境下面，他居然夺冠拿到了冠军。他后来回忆，他当时其实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他不停地在祷告，他希望神能够给他力量，能够让他努力打好每一个球，所以最后神也给他一个神迹，就像大卫当初击败歌利亚一样，然后呢，就是一个 unexpected 这样一个 victory， 所以奇迹般的拿到法网冠军。在他的自传里面，他也叙述了自己从小就是勤奋训练、努力练球、打球的故事。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奇迹背后呢，也有汗水和泪水，当然还有加上就是神的恩典。再来看一下美国的 NBA 比赛，大家如果喜欢看篮球的，肯定知道这个人叫 Stephen Curry。然后这个是一个 NBA 的巨星。然后他一共三次获得 NBA 总冠军，然后他在脸书上贴出一个五集的系列片，片名叫 Stephen 对阵比赛，标题为信仰。在这个节目中呢，他通过这个五集节目来分享他跟耶稣的亲密的关系，也来分享这个信仰。他说呢，就是我试着把每一场球赛都当成一个见证上帝的机会，我投的每一个球，然后我投进每一个球，我都会拍下胸口，然后呢指着天空，我想用这个小小的动作来传递一个信息，当上帝把我放在这个球场上时，每一场比赛都是可以荣耀基督的好机会。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标杆人生的赛跑，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忘记背后或者努力面前。保罗在这里把人生比喻成赛跑，也提醒我们要忘记背后，不要活在过去，也不仅要从过去的成功中走出来，也要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里的忘记不是失忆、失去记忆，而是不要再看重过去的成功，因为过去的成功会让我们怎么样？会让我们骄傲、自满。我们也不要再理会过去的失败和软弱，因为过去的失败和软弱会让我们灰心和沮丧，过去的不管是好与坏，都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障碍，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拦路虎，让我们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能不能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大家还是感觉听起来不大像忘记背后，肯定是我们这边的大部分人背后以前都是很成功的，所以不想忘记过去的成功，不想忘记背后。那我们就努力面前吧。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白白的称义，并借着耶稣基督得平安和永生。约翰一书就是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神，通过圣经，神已经明确的向我们表示，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过往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被赦免。就像保罗一样，他以前是法利赛人，他以前是怎么样，他逼迫耶 耶稣基督以及他的门徒的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赦免，保罗成为不一样的人，成为新造的人，而成为宣教的使徒。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虽然当中大部分人以前都是很成功的人，但是肯定也有一些人像我这样，以前呢是不堪的，有不堪的往事的一些人，也有一些是怎么说呢，不堪的一些往事。所以我们可以到耶稣面前跟神认真悔改，然后神呢他靠着恩典也必定洗净我们以前的所有的一切的不义，而让我们在神国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感谢主。台湾有一个牧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上网看过查经啊之类的，他名字叫吕淡豪牧师，他写过一本书叫收刀入鞘，他是记述了他从黑帮大佬到北大博士的一个传奇经历。他很有意思，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台湾黑社会竹联帮的黑道杀手杀人放火入狱，然后呢逃狱，在台湾待过14所监狱，前后共被判处有期徒刑38年。后来感谢主，他在狱中呢悔改信耶稣，出狱以后呢他成为耶稣基督。他主要是因为那个他的一个太太，然后给他写了500份这个信，要劝他信耶稣。那个他以前太太只是想写这个信要劝他信耶稣，但是后来没想到这个后来变成牧师的这个吕代豪呢，他也写了500封回信，然后不仅提早出狱，然后收获了爱情，而且呢他后来成为牧师，然后他成为牧师以后呢，他去监狱里面传福音，带黑道分子，然后还有吸毒沉沦的这些帮派分子在改变生命。后来又很奇妙，然后呢他在美国和台湾不仅拿了神学博士、教育博士，后来去北京大学呢拿了哲学硕士，还拿了神学博士。所以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查，他在凤凰卫视还有包括就是中央台的一些节目里面，他也都有传福音。当然因为国内的一些传福音的一些限制，所以他有些词他是不能提的，但基本上他要讲的都已经讲了。所以真的是可以感觉到真的是神的工作很奇妙。不管你以前是一个黑帮分子，或者不管以前你有可能是一个经济犯罪的罪犯，或者不管以前你是在社会上多么的浪荡，但神呢他同样会像在吕代豪牧师这样生命当中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他也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做成奇妙的工作。或者你想你家里面有一个人，或者是你的一个小孩，你觉得真的是无药可救，或者你们家有一个远房亲戚是无药可救，或者是有可能的你的以前的男友、前男友、前女友、前妻、前夫，有可能你是如何的唾弃他们，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怜悯他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有可能也会像吕代豪一样被神来翻转，然后成为在神手中的一个可用的器皿，然后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会让你然后完全感觉真的是不可思议，他居然会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基督徒里面，有些人在信主前就有很大的成就，就有可能像我们在座的和各位在世上非常成功，也有一些名目和大牧者在世界各地巡回布道，出了很多的书。在腓立比书3:13这些经文里面，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已经很成功的这个保罗，这个使徒保罗，都劝勉自己要忘记背后，这确实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彼得前书5:5这样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因为对基督徒来说，你从一个不信的人到一个信的人，其中很重要的关键，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怎么样，就是要谦卑，就是要谦卑。因为骄傲的人是不能去到神国里面的， 但是如果你愿意谦卑，神国就会为你敞开，你就可以进到神国里面。大家可以想，就撒旦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撒旦不是像我们看电影里面是一个非常恐怖，然后是一个形象很可悲的、很卑劣的这样一个形象，这只是一个电视的形象。有撒旦以前是什么样？是一个尊贵的天使长，但是他从一个尊贵的天使长的位置，然后变成或者坠落成为一个撒旦，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骄傲。我们也可以说，就是有我们很多人都听过有这种七宗罪这种说法，但七宗罪里面的第一宗罪是什么东西？就是骄傲，就是骄傲。骄傲会让我们成为像魔鬼，成为撒旦。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保罗，要忘记背后，忘记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要再骄傲。不管你以前是如何有成就、如何成功的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谦卑的来到主面前，求神赐给我恩典，赐给我恩惠。保罗忘记背后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是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这样说的，只是我先前与我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耶稣基督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此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宋尚杰博士，这个图片里面的宋尚杰博士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教会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辅导家。当年他从纽约坐船回国的时候，当船驶进中国的海岸，他就把箱子里面代表博士荣誉的金钥匙和奖章等等一并拿出来抛在海里面。他这样做就是要代表要忘记背后，专注于在中国传福音，以至于以后他的足迹传遍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等地，为华人教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福音。我们这边有些弟兄姐妹是从东南亚来的，特别马来西亚之类的，很多人在那边还可以发现和认识到，就是宋尚杰博士当年在当地传福音的一些的故事也好，还有一些纪念碑。然后有一本书我很喜欢，在书里面没有拿出来，有一个人我非常欣赏，那就是夺得四项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烈火战车》里面的主人公的真实原型埃里克·里德。他的名言是为上帝而跑。在1924年巴黎举行的奥运会上面，他为了坚守信仰，他不在周日比赛他最拿手的100米比赛，而在另外一天呢参加了他并不拿手的400米比赛，但是最终出人意外夺得了金牌，打破世界纪录。那个时候他才22岁，而且刚从英国的名牌大学毕业。但是就在他22岁人生最巅峰的时候，他刚打破奥运纪录，夺得奥运冠军，刚从奥运就是英国的名牌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却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功名利禄的诱惑，转换人生跑道，来到中国天津做了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和宣教士。在22岁最有年华的时候，拿到奥运冠军，拿到名牌大学，他居然从英国来到中国天津。大家可以想象1924年的天津是如何的景象，和当时的英国比是如何的不一样。他在天津的十七中学做中学教师，教数学、教化学，当然也教体育。然后他最后，他1945年在24届大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前面一段时间，他死在了中国的潍坊的集中营里面。在现代人眼里，这简直不可思议，简直是不是愚不可及？有了奥运金牌就代表了什么东西？代表了有了战争。 子山、广照山豪宅、香车、美女、金钱、成功，为什么他这么轻而易举的，在他22岁的时候拿了奥运冠军的时候，把这一切都抛弃了，然后把一切这一切都看作粪土？因为埃里克里德尔知道他的人生标杆不是赛场上的100米或者200米或者400米，而是为了得着耶稣讨神的喜爱，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忘记背后。有一位美国的基督徒运动员叫做艾利森·菲利克斯，他在历届奥运会中共夺得6枚金牌，成为获得奥运田径会美国就是金牌最多的美国女运动员。他曾经说，我以前对我的人生而言呢，有自己的计划，但并不是如今这样，这是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如果这是主的旨意的话，我就愿意一直这样走下去，我就愿意跟从耶稣基督，我也一直努力为基督而活。他在2016年夺得奥运金牌后，他在推特上面就是放了一张他赛跑的照片，也配上了埃里克·里德尔曾经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是神跑我跑得快，我跑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神的喜悦，或者可以放到我们身上，可以怎么说，是神使我工作很快乐，我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神的喜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希望大家以后有一天可以，也可以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感到很喜悦，我可以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喜悦。那个时候我们要对他为你说哈利路亚。 OK， 第二个，努力面前，保罗在腓立比书3:13说到自己不只是要忘记背后，还要努力面前。这句话会让人联想到，就是在比赛当中运动员全力以赴的参加比赛，不到比赛结束永不放弃的这个精神。篮球界的这个基督徒林来峰、林书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他的身材在 NBA 世界里呢不算是很高的，但他是一个非常刻苦训练的运动员。他说，我打球呢是为了神的荣耀。他手环上写的一句话叫 In Jesus name I play。 然后他呢在2012年在纽约尼克斯队大显神威，让全世界的篮球迷都认识了他，特别是让全世界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都认识了他。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呢，他经历了人生中的低谷，但不管是成功还是失利，他还是坚守信仰，努力面前。他在2020年分享的时候，他说到过这几年他恐惧过，他忧虑过，但他最终学习到，怎么说呢，比拿到冠军更重要的就是信靠神，还有就是从神而来的奖赏。他在今年呢，我们应该很多篮球迷都知道，他去了台湾，现在转战台湾之南。他最近鼓励年轻球员说，即便众人都小看你，但仍然要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都要全力以赴。那我们这边有很多弟兄，特别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大家应该都很兴奋的，就是2022年的这个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最后的光荣可以属于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什么？阿根廷球员梅西。他从小在踢球上呢有天赋，但他从小身体呢十分瘦弱和矮小，特别在他11岁的时候被诊断为矮小症，也就是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所以他在很多年，在他小时候呢，他只有1.3米，后来呢，他通过治疗，当然后来长到1.7米，但在运动员里面也是其实很矮小的。这个对热爱足球的梅西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他知道从1.3米到1.7米对一个正常来说的一个高度，对他来说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奇迹。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在职业生涯当中，不管是成功也好，失利也好，他在每一场球赛当中呢，特别在比赛以后或者进球以后，他都会两手举起对着天空，他就会感谢神， 因为知道没有神，他不可能从一个一米三的一个可以说侏儒，变成一个一米七的，对现代很多女性来说，也还是一个侏儒的一个人。所以他后来也分享到，他也从小在队友里面，因为他的身高，他受到很多的欺凌，受到很多的霸凌，受到很多的受伤，还有受到很多的折磨。但他承认，他怎么承认呢？他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为了实现梦想，我必须奋斗，必须做出牺牲，必须为之去努力。运动员除了在赛场外努力训练，还要在赛场上努力比赛，才可以赢得比赛。基督徒在标杆人生的赛跑当中呢，也要努力面前，才能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面前，然后从那边得来的奖赏。路加福音十三章，他这样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怎么说呢？这个信仰的门，这个是窄门，我们是要努力进入这个窄门，而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进到这个天国的这个里面去的。然后耶稣也说：“我告诉你们，许多人将来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保罗呢，也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就是鼓励这个提摩太，他说：“在敬虔上要超越自己，超越身体艺术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要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而且彼得后书一章九到十节也这样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闻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分享这些经文里面，我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就是可以闲庭信步，然后轻轻松松做？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更加殷勤，要劳苦努力，要努力，要在属灵上要操练自己，然后要殷勤结果子，要传福音，要做神的好管家，要做神国的精兵，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来看就是第三部分，标杆人生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第一，定睛耶稣。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来一起。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的奖赏。好，第一，定睛耶稣。很多人都喜欢看奥运一百米的比赛，特别在比赛里面，一百米应该最精彩。因为你就眼睛一眨，哎，就比赛就结束了。所以当裁判哨声一吹，世界第一飞人摇摆跤选手波尔特像箭一样的射了出去，又快又直的冲向了终点线。运动员只有跑得很直，而不是弯弯曲曲，也不能往反方向跑。大家有没有看谁往反方向跑或者其他方向跑？这样才有可能赢得比赛。在运动比赛当中呢，有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很奇葩的失误。最著名的就是在2013年在英国的北部马拉松比赛当中，有5000个选手报名参加比赛。由于第一位的选手跑得太快，所以第二位的选手呢，因为没有了那个目标，没有了很缺乏一个明确的这个第一位，又跑得太快找不到，然后呢他就选择了错误的路线，因为缺少这个目标，他选择了错误的路线，以至于呢这第二个人呢把剩下的4998个人全部带跑，全部跑错路，最终这场比赛只有一个人完成比赛，所以只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其他4990个人全部因为跑错，所以呢就是没有资格，所以全部没有资格，也没有第二名，也没有第三名。另外呢，在2021年东京马拉松比赛进行到30分钟，这时候呢马拉松的队队 车辆出现错误，然后把前面跑在最前面的第一梯队全部带错了，导致呢后面的马拉松选手也全部跑错，所以最后呢等他们发现错误，最后又重新再跑，然后最后还好他们最后重新跑到上面，最后完成这个比赛。我们基督徒呢也要像赛跑运动员一样定睛在我们的人生的标杆，也就是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没有目标的乱跑，否则的话你也会像这个马拉松这个比赛会跑错，或者呢我们也可能是被世上的诱惑拦阻，或者就是撒旦的计谋给绊倒。就像某些人已经信了，但是呢某某人跟你说我这里有一个大生意，但是呢就是你要来帮我啊，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所以你就会被世上的诱惑给绊倒，所以呢你就像这个刚刚你们笑的这个马拉松跑错，然后你也会跑错。如果我们没有定睛这个目标的话，我们也会跑错。所以保罗说怎么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无打空气的。基督徒呢就是人生只能有一个标杆，那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仆人呢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这个或者侍奉那个，不是爱这个亲那个。所以你们不能呢又侍奉神又侍奉马蒙啊，马蒙就是什么呢，就你的财神，就我们当中有很多以前都喜欢拜财神啊，你不能拜神又拜财神。哦，雅各书啊一章四节这样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然后在啊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这样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所以我们在信服以后呢，我们要继续跟神祷告，我们要快快跟随神。然后呢我们虽然世上有很多的这个诱惑很多的拦阻，但是我们要祷告神，让神呢帮助我们不要在世上的诱惑让我们转离跑道。明明你可以在这个马拉松赛跑，你可以去夺冠，或者你可以跑到终点，但是不幸的是你被这世上的诱惑给阻拦了，然后最终你发现到你离开人世的时候，你发现你完全有可能到不了天国，因为你已经被撒旦给拦阻。然后彼得在耶稣被抓的时候，因为他很软弱，在鸡叫以先呢三次不认主。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去游览的时候，那边有个基敏寺，基敏寺呢那边你会看到很多的就是它的上面会有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攻击的一个标志，来象征着就是以前保罗三次不认主。然后中国教会历史上呢有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王明道，他在1955年被抓进监狱，由于害怕和软弱呢写过了悔过书，后来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所以彼得和王明道他们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都软弱过，他们也灰心过，但是他们后来靠着十字架的大能呢重新定睛在耶稣身上，恢复了信仰的力量，最终他们也都为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以弗所书6章10到18节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来抵挡魔鬼，然后呢要靠着主来刚强，然后才能就是怎么说呢，才能胜过这个世界。因为魔鬼在世上如同口叫的狮子，他要吞吃可以吞吃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警醒，要定睛耶稣，靠着耶稣的大能我们才能胜过试探，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胜过这个世界。颁发奖赏，在奥运比赛当中，奥运选手他们都要卯足马力才能原来为了夺得金牌，然后科学家和文学家他们也要想得到诺贝尔奖，因为那是他们在一生当中最大的奖赏。电影员如果得到奥斯卡奖，那也将是他们一生当中在电影行业最大的荣誉。论到奖赏不得不提巴西 这个球队的一个基督的球星卡卡，因为他非常可爱，也是我家的杰西卡非常喜欢的一个球星。他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他帮助巴西队夺冠。2003、04年帮助意大利米兰队夺得意甲冠军。他在2007年帮助球队夺得了很多的冠军。他自己呢也得到世界杯啊，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所以呢，他该得的奖项他都得到。他每次进入金球呢，他都会用张开双臂仰望天空的方式来感谢耶稣。每次夺冠的时候呢，他都喜欢穿着一件衣服，上衣服上写的什么字，就是我属于耶稣基督 I belong to Jesus。 他的球鞋前端也绣着上帝是忠实的这个字样。世界上呢有各种各样的奖赏，但我们基督徒有更大的奖赏。那个奖赏就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的奖赏，也就是要得冠名。古希腊的运动员和保罗时代的运动员，他们所得的奖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们的奖赏是什么东西呢？他们不是黄金，不是赛车，不是很多很多的物质的东西，他们的奖赏就是橄榄树枝的树冠和月桂树的桂冠，都是树枝和树叶编成的，都是会朽坏的冠冕。而保罗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冠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段经文。第一，不会朽坏的冠冕。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5节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像你们得到奖赏。凡教力争胜的术士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但我们要得的是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要得的，第一个要得的什么冠冕？是不能朽坏的冠冕。第二，公义的冠冕。保罗在年老时，他那个告诉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就是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要赐给凡信耶稣基督的人，要显现的人，就是怎么样，就是公义的冠冕。第三，生命的冠冕。雅各书1章12节说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第三个就是生命的冠冕，第四个是荣耀的冠冕。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这在彼得前书5章4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得的奖赏，就是在地上要享受与主一起有亲密美好的关系，然后会得不能朽坏的冠冕、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和荣耀的冠冕，将来在天上要与主一同作王到永远。当你我有一天见到主面的时候，你是否想象主或者对你或者对我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来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一个能够在今世不多的事上忠心的基督徒，将来在天上的奖赏是更大的。在这里呢，我想到就是 Mother Teresa 特蕾莎修女的，就她的一些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她的一生的经历呢，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当然原文是讲保罗，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特蕾莎修女。她在世上的荣耀，为她呢在世上得到的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呢，他在世上的 基督的呼唤，放弃了一切，来跟随他，来到贫民窟，在最贫困的地方做他的仆人，这是上帝给我的命令。好，这边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再来念一下，好吗？一起来念一下吧。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得来的奖赏。我们住的这个地区是什么区？瀑布区是吧？是国际语文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区。我们这个地区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国际型的一个比赛，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国际马拉松比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参加过这个比赛？他从美国跑到加拿大，他这个马拉松从美国开始跑，终点在加拿大。五年前的十月末呢，我参加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这个半马，也就是这个一半的半马。刚开始五公里比跑步的时候很轻松，一边跑一边看风景，一边吃着巧克力，然后呢十公里也不难，然后到了十五公里呢也勉强接受，那到了后面呢越来越难，而且天呢那天开始下雨，下了大雨，从河上吹来的冷风呢让我感觉非常的冷，又感觉想吐，因为没有吃什么东西，而且双腿呢开始像石膏一样的僵硬，然后非常的难受，就开始慢慢的停下来，然后呢就跑跑停停，停停跑跑。这时候呢，我看到哎，身边有一些人已经放弃比赛了，因为那天天很冷，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就是跑到终点，然后有些人已经放弃比赛，然后呢离弃了这个路线，然后我自己呢也感觉到这个又冷，然后又饿，然后双腿僵硬。然后我也感觉要不要放弃这个比赛，我退出这个比赛，但是想到自己为了这个比赛付了很多钱，然后呢人生中第一次参加马拉松，因为以前接这个都不理解，然后这些人吃饱了都撑着，还要花了几百块钱还要去参加这个比赛，还弄得自己这么难受。后来我跟他说，你知道铁人三项要交多少钱吗？要交1000块钱，1000块加币，而且铁人三项更痛苦，他完全不能理解。所以呢，我不能被他这个怎么说呢？被他这个瞧不起。而且呢，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马拉松比赛，交了100多块钱，我一定不能放弃，一定要坚持下去。最后呢，还是就是忍着自己身体的不适，坚持跑到了终点。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到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多人是不是啊，都是内心火热，豪情壮志，天天最好是看圣经，也就像刚刚我们跑马拉松比赛的前面的五公里十公里轻松愉快，热心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各项团契。但是信仰到了一个阶段以后，慢慢冷却下来，有可能因为有人有了新的工作啦，有人有了开始谈恋爱了，然后就有借口开始慢慢不来教会不来团契。就像半马跑到15公里的时候，因为平时没有锻炼的习惯，身体开始吃不消，然后所以跑跑停停，停停跑跑。后来呢，我们当中是不是我们当中开始找到了一个更繁忙的工作，工资好像有可能更高了，但呢一直需要加班。后来呢就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了婚姻，有了小孩，然后呢生活中累得像条狗一样，也开始更有理由不去教会了，圣经也不读了。这就像半马跑到10公里的时候，看到别人放弃比赛，自己也开始有放弃的，也有想放弃的念头，然后呢也圣经也不读了，也不去教会了。到了半马20公里以后的路程，我们只有怎么样，我们只有努力面前，不偏离跑道，接力奔跑，坚持下来才能跑到终点。基督徒的信仰也是这样，平时 如果我们不读经不祷告，然后我们属灵成生命上面呢也没有成长，也没有做好装备，当困难来到的时候，当马拉松20公里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在平时就做好装备，读经祷告，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们才能来到我们人生当中的半马的20公里的时候，非常痛苦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坚持。越是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坚持，而不要被私欲和罪恶所诱惑，也不要轻易放弃信仰，也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生命，而是要定睛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标杆，努力的跑向我们人生的终点，信仰的终点，来迎向我们人生的终点，来得到我们从上面而来的奖赏。2003年已经快要过去2个月了，还有10个月，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会怎么样，不知道2023年这个世界到底是前途似锦一片大好，还是有可能危机重重，多灾多难，战争会不会在更多的地方会出现，地震有可能会不会在更多的地方会出现。弟兄姐妹，你是否已经开始思考，或者开始愿意去思考，要不要过一个有标杆的人生？你人生的标杆到底是什么？你是否愿意把耶稣基督当作你的标杆去跑？你是否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力追求，向着耶稣基督的人生的标杆直跑？你愿意吗？你愿意忘记过去，向着面前直跑，而要得耶稣基督而来的奖赏？我们在世界上的一切的虚名，一切的成就，一切的所有的房产，都是能够坏的冠冕。我们基督徒要得的是不能朽坏的冠冕。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只有在耶稣为我们设计的人生道路上，耶稣基督为我们制定的这条人生的正道上去努力奔跑，才会有真理，才会有生命，才会有从天上而来的夺不走的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人生不易，我们平时一般怎样说？且行且珍惜。今天我前面提到的一些基督徒运动员也好，还有牧师也好，其实和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一样，我们都是一些蒙恩的罪人，都是一些软弱的人，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我们只要真心悔改，就可以靠着耶稣的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就可以蒙神赦免，然后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一起能够来彼此接纳，彼此鼓励，彼此打气，彼此帮助，一起来携手同奔天路，好不好？大家说好不好？
好。
也让我们一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而招我得来的奖赏。感谢主，阿们，愿神祝福大家。